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晓华案8月20日在北京开庭。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分析了这个案件的一些过程，而且看到这个案件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案件，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司法界的种种黑幕，同时呢，也有它的很深的政治背景。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案件是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秋女士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盛秋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盛秋女士，您在上集提到过，您对这个朱晓华案件已经跟踪采访了1年多，相信有很多的第一手资料。
对，我呢是对这个案子做了一年的这个追踪调查，那么现在呢手里的确是掌握了一些资料和文件，像包括在8月20号。这个朱晓华案开庭审理的当天呢，我就得到了这份起诉书。那么我也在当天呢，开始对这个案件写这个系列追踪报道。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不管是从网络上还是报纸上呢，看到很多新闻媒体都在转载我所撰写的这个系列追踪报道的内容。因为我相信呢，在朱晓华案这个就整个3年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呢是没有一个字的报道。一直是到8月15号才有一个包括是开除他党籍、开除公职这么一个简短的这么一个声明，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了。那么海外呢，在这3年当中呢，也没有什么渠道去得到他的资料。
那盛秋女士，能不能再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朱晓华案的前后经过？
原光大集团的这个董事长朱晓华呢，是在1999年7月14号被急召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武警带走，随即被中纪委双规。那么在这之后呢，是一直到2001年的5月份才被宣布刑事拘留和正式逮捕，一直到2001年的9月份才被移交检察院。那么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是8月20号才开庭审理。
那么这个中间过程有三年长的时间，据说这个案子本身呢，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有批示的。
我最初接触这个案子呢，是在去年我撰写《远华案黑幕》一书时呢，接触到了有关内情。那在这之后呢，我是对这个案子做了一年多的追踪和调查。据我所知呢，是最初的起因是远华集团的副董事长孔丹，他呢是向上写了举报信。他的举报信呢是通过国家安全部部长徐永耀，然后呢经过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直接把举报信交到了江泽民手上。
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朱镕基直管的一个部门，所以他这绕道到江泽民有什么意图呢？
对，光大集团呢是直属国务院的机构，所以说呢应该是由朱镕基直接管理的。那我相信呢，在这个步骤当中呢，孔丹作为太子党呢，他是对江朱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关系和不和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在江泽民接到这份举报材料之后呢，是在上面做了亲自的批示，是这个案子主要是呢，孔丹是控是指控。朱晓华呢是给一个港商刘锡勇借贷了8亿，那么认为呢这个港商是没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是指控他两个人呢是合谋诈骗、侵吞国有财产。所以江泽民在这个举报信上呢就批示说，这8亿是不是国有财产？如果是，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抓起来，并且呢在这个批示后边注明请通知容基同志。
那朱镕基对这个批示的反应是什么呢？
据我的消息来源透露呢，就是因为朱晓华可以讲呢是朱镕基一手提拔上来的，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班底，所以朱镕基在接到这样的一个材料之后呢，看了批示，就是半天没有说出话来。那最后说，也许小华确实有问题，但是呢，他这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希望你们查清楚。实际上，朱镕基在这个情况下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决定权和发言权了。
那么外界这个普遍认为这个案子呢是这个江朱之间这个政治权力争斗的一个反应了。那为什么说它是集中反映到这个案子本身呢？
我想呢，就我一年多来对这个案子的追踪调查呢，我是毫无疑义的确信这一点的。我认为朱晓华案它不是一个经济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就是朱晓华案所反映出来的呢，的确是中共这个最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线索。我在去年撰写《远华案黑幕》的时候呢，曾经也讲到， 远华案，它也反映出了中共这个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两个案件呢，都是在1999年6月份爆发的。
盛行女士，我们都知道这个朱小华案件呢，是您在这个《远华案黑幕》一书首次披露的。那么您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案子和远华案的一些背景。这个案子和远华案有什么关系吗？
要说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两个案子呢，真的是成为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两个把柄。就是说呢，朱小华案是成为江泽民针对朱镕基的这么一个把柄，而远华案呢，正好就成为了朱镕基针对江泽民的一个把柄。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些简单的这个人脉关系上就能够看出这样的线索。像朱小华呢，从一个平民出生的这么一个普通人，后来呢是一直一步一步被朱镕基提拔到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然后呢到香港去接任光大集团，可以讲是完全是因为受到了总理朱镕基的赏识，才有后来这样的一种，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而在远华案当中呢，就是远华案的首要嫌疑人赖昌星，在厦门他的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呢，正是贾庆林在福建当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候。而贾庆林我们知道呢，他是江泽民自己的人，是江泽民把贾庆林从福建调到北京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那么在这两个案子当中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人脉关系的线索。像我们看到呢，现在是这个远华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在加拿大被发现以后呢，朱镕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烈表态，而且呢在这个案件上呢是一直坚持不懈的要求加拿大引渡赖昌星回国受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朱小华被刑事拘留之后呢，也是江泽民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一直要求是快审严判。所以可以看到呢，他们两个人各自手上掌握着一个案子，也就是各自呢掌握了就是攻击对方阵营的这么一张牌。
所以难怪这个外界评论都说这个案子本身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朱小华的妻子就是在美国跳楼自杀，他在这个留了一封这个遗书，他这个透没透露过一些这个案子的背景？
据我所知呢，就是朱小华的妻子任佩珍在跳楼自杀之前呢留有的遗书只是表示对朱小华是非常抱歉，因为他自己呢就被牵扯到案子当中呢，是向一个港商借贷了300万港币，所以他相信这个事件呢是对朱小华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主要是这个原因。
这个案子呢审理开庭之后，那么朱小华在庭上也是这个据理抗辩，而且是否推翻了所有对他的指控。那么这个后面是不是他也意识到，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种政治背景他可以兜漏？
我相信呢，朱小华作为当事人，经过3年多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已经明白了整个案件背后所隐含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背景。那么我自己认为呢，朱小华这个案子呢，其实最初是由光大集团内部的人事纷争所引起的，但是随即是被中共的这个高层权力斗争所利用，而朱小华个人显然成为了这一斗争的牺牲品，而这一斗争呢，又被赋予了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旗号。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权力争斗呢，其实是有史以来就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您认为他这个案子，这个本身它那反映了就是现在的中共权力争斗的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不单单是这一个单独的案子了，我相信最近几年呢，一系列的这样的案子，包括陈希同案、远华案、朱小华案，都反映出了就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就是江泽民统治时期的一个政治斗争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不再是路线、政策、观点这方面的纷争了。那么在中共这个早期，甚至包括建国以后这个几十年呢，这个所有的政治斗争都体现在这种政治斗争、这路线斗争、观点策略等等方面。比如我们知道啊，像这个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呢，什么林彪反党集团呢，一直到最后包括甚至前些年的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出事，也都还是跟政治路线相关的。可是进入90年代之后呢，是所有的政治斗争 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展开的，就是这最终都是变成了这个中共高层一种利益之争，说白了就是这些家族之间的这个权益之争。
那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当代权力斗争的一个特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我想呢，其中还包括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统治集团呢，可以说已经是普遍的腐败，就是随便你抓任何一个干部，甚至可能是一个局级干部、处级干部，可能甚至是一个乡级干部，都会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腐败的事情来，所以就变成了呢，这种政治斗争就可以是针对某一个案子下手。那样呢，就可以整出一批人，就可以攻击对方的集团，这样子就达到了一个就是两个阵营当中呢互相攻坚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大概陈希同案件大概也属于这一类的，
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
案子，北京帮搞下去。
对，那另外呢，我相信还有一个效果，就是现在呢社会上老百姓呢对中共集团的这个腐败可以讲是这个天怨人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把这个目标找出来之后呢，这个扣以腐败的名义，那么在社会上呢就可以收到一个收买人心的效果，那么甚至呢有的时候还得到社会上的一种呼应。所以说这对中共来讲呢，或者说对某一个政治集团来讲呢，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那盛兴女士，现在正好呢是中国这个要开十六大，权力有个交接，您认为这个中国十六大这种权力交接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影响吗？
我确实相信呢，朱小华的命运是深受中共这次高层权力交接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看他的案子呢，前后有四次要审理都没有能够审理，实际上正是这个两种势力在一直在较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呢，8月20号开庭审理之后呢，他最后会判什么罪，实际上还是要看，特别是这一次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个人在十六大的这个人事布局上，是他们两个人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或者是能够做什么样的让步，特别是朱镕基这一方，就是能够怎么样的去配合或者是默许江泽民在人事安排上的一些构想，所以才能够在朱小华的案件上有发言权。否则我想呢，他就完全被剥夺了这个发言权。因为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呢，是说在这之前呢，是江泽民亲自对这个案子做了批示，是要快审严判，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8月20号的这个审理。所以我相信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朱小华案它不是一个经济案件，它而是一个政治事件。
好，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兴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